家好，我是洪晃，欢迎收听我的音频自传。罗叔好，大家好。
洪你好。
背景里头有听见我们村大喇叭的事吗？
特别有人间烟火，就喊大家回家吃饭的是吧？
对，就差不多是你妈喊你吃饭呢。下月村的村民这个月的电费，老张家3.97，老张家的爷们儿赶快来交电费，就全是这个。
好嘞。
原来都已经很长很长时间没有大喇叭喊了，但是现在新的领导来了之后，就开始又启用了村里头的大喇叭，
特别复古。
是一个80后，他建了很多画廊，通知大家的大喇叭这事儿也恢复了一下。
这是人家的播客，
对，话语权，这叫
对，只让咱们做，不行人家做播客嘛，对吧？
那哪是，
人家多豪横啊！
大家啊，原谅一下，如果听见背景里头有点什么噪音，那个我们没办法，那是我们在村里头在录播客，
嗯，
所以呢，这个外头喇叭里头的声音呢，罗叔已经是又买线又上设备，
对，尽力了，
但是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没办法。
上次是鸟叫，然后我们想处理，万万没想到又增加了新的挑战。
对，所以我们做新的工作室的时候会特别注意隔
音。
对。接着说咱们播客吧，外部的骚扰跟大家解释清楚了。咱们上次我甩了个尾巴是说什么，哦，有心眼的人，对不对？那这个故事呢就讲有心眼的人。这有心眼的人呢我就不说名字了哈，我就老说就是咱们就管他叫老吴吧。
好嘞。
老吴呢那个时候是。我住在美国的时候，在纽约的时候，是我们楼上的邻居，挺厉害的。他是耶鲁大学艺术史系的博士，参加了好多好多重大的收藏项目的编书、编那个目录的过程。他就认识了，你知道美国收藏里头，就大家收藏家里头有一个家族，就是 Mellon Foundation， Mellon 家族。就是坐铁路，美国的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铁路应该就是他们家族的。然后他们家族呢一直有一个专门做艺术的这么一个基金，他那个时候呢就跟这个基金的老板很好，就可以到中国来收画。这是90几年啊，中国当代艺术是刚刚有一点小苗头的时候。收的都是现在就是中国艺术上的什么张晓刚啊、刘晓东啊、曾梵志啊，什么都是大家了，就是画都已经贵得不得了的。他那个时候来收，然后他那个时候收可能也就1-2千美金就给收走了。他那时候呢单身，但是他有一个儿子，就离婚了。我们老说，哎呀，老吴啊，你得娶个媳妇儿啊，怎么怎么着？好多人给他介绍，他说我都不要。有一次我跟他聊天哈，说起来他跟谁好，他跟谁好，他说你看你们尽瞎猜，说我跟谁好过，我跟谁好过，他说这些都不是我女朋友，都是因为跟画有关系，因为他们想买画，我帮他们买画啊什么的，他说这跟我跟谈恋爱都没关系，我绝对不会找这种人的，谈到的都是我们互相认识的人。他跟我说，比如说你像那谁谁谁吧，哈佛毕业，我干嘛要个哈佛的呀，我让我儿子上哈佛就行了，我干嘛还娶一个哈佛的，那到最后是我聪明还是他聪明？我心想，哦，还可以这么想。我说那你要什么样的，他说反正像你这样的我是坚决不要的。我说没事，我像你这样的我也是坚决不要的。然后我说那你说，他说我跟你说啊，我就想要一个女孩啊，足够的漂亮，足够的聪明，但是她能够跟我在一个模子里头，让我把她变成我想要的那种女人。我说你是要机器人啊？然后他说不是，他说我就觉得就不能让那个什么上过大学的，那教育太多了，那女的就毁了他那思想之封建和守旧，我就没法说了。坐那儿我就傻眼了，一个做当代艺术的居然他的思想是如此的守旧封建。我们就说，哦，那你是这样的。从那以后我对他也有点偏见，我觉得他有厌女症。后来呢，哥们儿呢就跟我们说他终于在北京，他回北京看画家的时候说找着一个他看上的女的了。我说谁啊？然后就跟我们讲， 是他住的那个酒店的一个前台服务员，这女的就 perfect。 为什么 perfect 呢？说你看他前台他肯定懂一些英文，但他肯定又不是那么好，又肯定没上过大学，长得吧不难看，足够端正可以当前台，但是又不至于让所有的其他男人都对他垂涎三尺。小孩20多岁，他那个时候得40了吧，说他足以给他当大叔，如果到了纽约去，他的价值观念，他的生活习惯，所有的这一些他都可以重新教他，让他完全适合于老吴的生活习惯、价值观念、三观，所有的这一切重新塑造。这心眼多呢，就说已经碰见过无数这种人，我真的心里头就是觉得这帮人心里头得多么的阴暗。这女的呢到了这儿之后，老吴就给她规定说，你呢不许跟华人打交道，因为华人心眼都特别多，你斗不过他们你就会原来的纯洁就没有了，你就只能是跟老外。
他真是有特强烈的那个地道人的那个情节哈。
所以呢你也不要去上学，你要一去上学，上那学校学英文啊什么，肯定都是华人特别多。然后说但是你也得干点事儿，你干脆呢就去学美容剪发，就把这女的送到那个美容美发学校。我们在电梯里头就很笑话了，因为老吴住19层，我们住18层，每次要是在电梯里头碰见老吴的话，他那个头发一会儿是绿色一会儿是红色，这个讲过了是吧。后来据说这个老吴除了自己的头发做了出了彻底的牺牲，老吴呢就有点野心了，除了这媳妇儿以外他还有个姐姐，他觉得也很好，他想一枝双雀，
就这女孩的姐姐。
对，他想把这姐妹俩都给娶回来。
哎，这期好听了，可以了，我这有点上弦了。
这时候他们俩已经结婚了，他就让他把他那个姐姐也叫过来，然后他们三个人在纽约一起住。就真的是就是我有时候不算太理解这些。
这白鹿原吗？这
他不是第一个哈，我待会儿再给你讲一个另外的。后来那姐姐这个如果讲过了我就快进一下哈。
姐姐没有讲过。
姐姐没讲过吧，他把这姐姐弄过来，姐姐有心眼儿，说不行，我不能就在家这么待着，也英文不好，一天到晚就跟你守着这一男人，咱们两个人伺候，这哪行啊。
他姐姐过去的时候跟他是很确定是这么一种关系吗？还是说你过来陪陪妹妹什么之类的？
反正就变成这么一种关系了。
哦，
至于是预先说好的
说，
还是后来确定的，这都没有一个。
这好吧。
啊，然后这姐姐就说我还是得去学英文，我不能够就光在家里头这么待着。然后呢果然就学坏了，回来就跟她妹妹说咱们俩过的是什么日子，太不对劲儿了吧。然后就鼓求她妹妹，两个人就都走了。
这
在某一个什么风高
月
黑风高的夜晚，画面就是姐妹俩偷偷的一人把自己的细软都打在一个箱子里头，老爷还在熟睡的情况下离家出走了。
行，我说是白鹿原吗？
在这之后我就碰见老吴，老吴家里头就挂着一幅画。哎，我说哎，你的老婆怎么样了？说不在了，离婚了。我说啊，他说我现在就看他们俩，是一幅裸体画，就有两个西洋美人在那画上。我说什么意思？他说以后我再也不娶女人了，我就看他们俩人就可以了。
玩上画了，从此。
对，他是一个疑心特别重的人，心机算尽，太聪明，各些方面的你要占便宜，把人家妹妹娶了，完了之后那个姐妹还想玩，
后宫这叫
对。我还有另外一个同学，这个同学比我小3届，他呢学画画的，学画画的真的是有时候有点毛病，真是一说的都是画画。这哥们儿呢姓赵，这赵哥们儿呢在我们学校的时候就跟一个美国人谈恋爱，从我们学校毕业了之后，他老婆呢在华尔街工作，他呢就画画， 然后也做点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也不知道什么，可能在艺术杂志啊什么画画画的，也还卖点钱。他老婆呢就在他那个工作单位呢就碰到了一个上海去的学金融的一个女的，在美国你要读书毕业了之后你有2年的所谓的 practical training、
嗯、
就是实习的签证、
嗯、
这个签证完了之后你必须要不然有公司聘用你办工作签证然后再转绿卡，要不然你就得走了，或者你再接着学也可以，
要不然嫁人
要不然嫁人要不然什么的话，就这2年之后你的签证就是一个问题了、
嗯、
这个老婆在他的单位里头就碰到这么一个上海女的，俩人也是好朋友，后来这个女的那个签证就到期了，那个公司呢也不准备聘用她，她就得再去找工作啊。然后这个老赵的老婆呢是个好心人，就是说美国人就心大，就跟老赵商量说，这样吧，咱俩离婚，你呢把那女的给娶了，
啥，
然后这样就可以给她办绿卡了。
这关系得多好啊，
就跟老赵说的，咱们复婚不复婚呢反正没关系，这我一个太好的朋友了。老赵一听还有这好事儿，这种好媳妇儿啊，主动跟我离婚让我再娶一个二房，这不是太好了吗？还跟他说你娶完他之后呢咱们仨得住一块儿，因为移民局会来查。
那你什么身份住一块儿无所谓了对吧，
反正他们就住一块儿呗。然后老赵呢就跟大媳妇儿就离婚了，离婚呢就真是把这上海姑娘就给娶回来了，娶了结婚了之后呢这上海姑娘也就跟他们仨人就住在一起。因为移民局是会查的，过2天还得办绿卡嘛，那绿卡人家说你的单位啊什么的，你住宅啊，你是不是跟你老公住的，因为他已经是美国护照了嘛、
嗯、
移民局需要住在一起这事儿不是假的，是真的。但是问题就是说这仨住在一起慢慢就变成
有后宫了是吗？
对，哎呦，那个时候老赵可骄傲了，哎呀，中国男的就这么大出息，娶了2房，瞧把你给乐的，哎呀，那就真是就是说，那大太太、二太太，一个中国人，一个外国人，这绝对是
行，
画画着怎么样都无所谓了，反正过日子已经过到人间间了，谁家有2房啊，对吧？
嗯，
然后有一年我就看见他在北京。做了一个巨大的床，巨大的床，跟我说，嗯，我俩老婆都要生孩子了，隔2个礼拜出生，
行吧。
然后他跑北京来了，他突然间觉得有压力了，然后说是2个女儿，说这下子他得围着4个女人转，他就有压力了。就我就记得他在2个老婆生孩子之前，我在北京碰见他，我说这哥们儿太逗了，居然就跑回来了。后来回去之后呢，那个大床上就出现了一些变化。
哎，
嗯，那个变化呢，就是慢慢他从那个大床上被驱逐出去了。
哦，
嗯，对，我叔都听直了眼了。
我突然想问一问题，如果他在美国是这样的话，那他回到国内，他也可以算单身吗？张大小姐里面也说了这个事儿，他算不算重婚啊？
他不算啊，
他回国就其实可以再娶一个，其实
他回国他就是再娶了一个。
嗯，好，嗯，您继续。
那也可能他在那边离婚了，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我有朋友是这样的，就是他在美国是娶了老婆的，但是呢，他在国内宣布是单身的情况，所以他等于就是在美国有一个老婆，在国内有一个。
按道理来讲呢，他是不能这么做的，因为如果说你要去国内结婚的时候，他如果是个美国公民，在中国结婚，他必须得要去美国使馆拿一个公证，是说他是未婚的。但这个公证是一个很潦草的过程，美国没有任何档案，或者他也不做任何档案，他给你做的公证只是说我公证你说你是单身了、
嗯、
我给你做这个公证，但是我没有调查你、
嗯、
我也没有调查美国的什么所有的就是婚姻档案，就是说知道你是不是有婚还是未婚的、
嗯、
我就只是说你今天坐在我美国领事馆，你说了你是单身的，我呢证明是说了他是单身的。
除非我在美国本土之内做了 侵害我刚才说的这番话的一个恶性行为，但如果我不在美国境内，对吧？他
就没事，
证明我在美国说了这个话。
嗯，
但你跑到国内去蒙什么人，跟我美国没关系。
对，在美国领馆，就是你现在去美国大使馆住中国的领馆，你要是个美国人，你要在中国跟一个中国人结婚，中国的民政部会要求你有一个公证，但是这个公证你要去美国领馆是能拿到的，但是这个拿到实际上他的公证你要仔细读他的英文，他只是证明你说你是单身，但是并不说明我担保这个人就是单身。
他不做这个担保，
他不做这个担保，反正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怎么能的。然后他那个大床上就出现了一些政变哈，然后他就被驱逐了。我有一次我记得去他们家的时候就很狼狈，就他们家所有的照片他已经被切除了，他就成了他们的阿姨，就是要伺候这有两个小 baby， 两个女的全都是去上班的呀。后来我觉得这个事儿可能就不能够再延续下去，然后他就回来了，
回来又娶一个
啊，厉害吧。
他在美国那经历跟您第一段很像，只不过那是俩女的一块商量好走了，那就是姐妹，这是我们不走，我们凭什么走啊，你走就把他给降回来了。
但是这个里头还有两个女人的关系是不一样的，
嗯，
一个是姐妹，另外是人家两个人变成恋人了，就
好，
就没女生。现在想想其实当时大可不必找老赵去娶个二房哈，
嗯，
就他们俩人直接结婚不就完了吗？
对，老赵其实就是捐献了一管精子
啊，对，
辅助生殖，
是是是，
那干嘛用他的呀，是吧？
对，就是，嗯，我经历过的想二老婆想四世同堂想娶好几房的，而且实现了至少娶两房的还有很多，只不过他们都不是在一块儿。真正能够娶好几房，
嗯，
还真的是恢复那种
旧社会
老旧社会的那种样，大红灯笼高高挂的那个场景，嗯，还真的没有。曾几何时，90年代和2000年的时候，中国很多很多有钱的男人至少有好几房的。我听他们说，就是说做聚会的时候都要规定带大房，带小三儿大家都得带小三儿，
嗯，
你要带错了的话是很忌讳的。
它有顺位，就是小三儿小四儿什么的，这个按照号码来互相，
还有小三儿小四儿，
认识，对，因为他们不能坏了规矩，互相还有时候传传这个经验什么的，就发生在北京这些别墅区里面的故事。有一段时间他们会以此为荣吧，一旦潜到了一个位置之后，他反而就特别想追求过去的那种东西。我经历的在广东还挺多的，到现在也有，但你看那年纪基本都是60多岁找的40-50岁的那种，家里的老大，大房二房三房，一过节的时候转一圈，然后一起发红包，还挺和谐的。广东的这些男的有钱的就会觉得这个是特别复古特别有面的一个事儿，但北方可能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不敢这么明目张胆。
北方我知道的有这种情况的很少有住在一起。老吴和刚才说的画家是我认识的而且比较熟的两个，还有的我知道的，哎，也是画画的嘿，还有个四合院，这是第三个。
嗯，您说的那个四合院为什么叫大房二房三房，跟那个院也是对应的，这都是老理儿。
谁说四合院有大房二房三房？
我跟您说，那时候那个院哪个房，就是你在家里的顺位，你住哪个房子都是有讲究的。
真的假的？那那个时候是合法的呀。我外公就有三个老婆吗？
他们互相见面吗？
我外公的三个老婆不见面，他的大老婆不是吴若兰吗？孙中山的秘书，
嗯，
在德国留学，老早都讲过的，让我妈妈跟我说，哎呀，爷爷跟他那个大老婆是不行的，说他们俩一见面烟灰缸就会在屋子里头飞起来的就互相扔烟灰缸脆。但是他们两个人有三个儿子，就是特别特别不合。老二是我妈妈的妈妈，我妈妈不是领养的吗，
嗯，
应该是她自己不能生孩子，所以就觉得没面子嘛，就要去领养一个孩子。那我妈妈呢就还有一个生母，然后这个生母我给你讲过吧，
对，贼漂亮，
对，康克林西施。
嗯，西施。
然后哎呦，这个网上写的人可多了。中国人对这个血液的东西我永远是不算太懂的，
嗯，
就是说它必须是你生的。你比如说网上有人要骂我，就会说他和张世钊没关系，他没有任何血液的关系，他妈是他领来的，就永远会要拿这个血液的关系去说事儿。他说你好也是因为血液，说你不好也是因为你没这个血液，就是跟他没有关系的呀。张涵之也跟张世钊没有关系的，他们家不是，他就会有很多网上的人是用这种样子。但对我来讲，这种血缘的关系不是特别重。这个在国人的眼里头，有没有这个血液是能够证明点什么事儿的，
嗯，
然后能够戳穿你不是正门血液的，好像给你接了个短这种样的感觉。但是我觉得我妈妈很坦然的面对这种样的事情，人家要问到她也不会不说，但是这个毕竟是她的自己的事情嘛，她也不会一天到晚就挂着嘴上天天要跟人家说这种样的感觉。
国内好像针对这个血缘关系还挺痴迷挺执着的哈。
这个孩子如果说没有血缘关系的话，国内还是要极端的去证明一下这个不是亲生的。说句玩笑的话，比如说你妈哪天给你说穿件衣服，完了这衣服里头的棉花不够厚，这不开玩笑都说是亲妈吗？
对，
是不是亲的这个很重要。
您看过南方有的时候会流传下来那种族谱，您看过那东西吗？我专门去南方找过那东西，特神奇。其实中国在古代没有特别强烈的血亲这件事的执着的，很多王朝更迭都是互相抱，就抱来抱去的。我去看南方的那个族谱特别有意思，如果这家是从谁家过继过来的，这个人就类似是一虚线。
哦，
但是这个人一旦籍贯成年并且有所作为，那条虚线就会被化尸。
你要是有本事你就有我的血了，
你就是我的血。当时我就问他，我说后来我要是塌房了，你会把那个再隔开？人说不会。你去看那个日本，日本从战国时代流传到下来的那些人，到最后都会变成实的。所以实际上它是一个结果导向，功成名就了你就是这样。我在河北看我爸那族谱，我才知道这个东西虽然传承特别久，但也挺玩闹的。因为我爸中间是被我们老罗家给扔了，就是给扫地出门了，所以那个族谱就是被粘上了，没有我爸。后来因为我爸出息了嘛，
嗯，
然后人又给我爸画回去了，然后说为了弥补我爸之前被迁出了这个族谱。
你爸爸被迁出还是你爷爷被迁出？所以
是我爷爷把我爸给变成的孤儿，就是斩断了这个。因
为,
当时
为什么呀？
嗯，历史原因吧，反正就是把我爸给轰出去了，跟各种原因都有关系，不是豪门的挺多恩怨的，就是把我爸给踢出去了。但后来我爸迁回去的时候，就为了弥补这个事儿，整个这族谱相当于同等又给我爸排到一 C 位。后来我说你们这个我熟啊，这写 PPT 的时候经常把那栏换来换去的，就是因为我爸可能帮助迁坟啊，帮助捞人啊，就给了钱什么的。所以其实到后来所谓的这些东西，就是你的血缘关系，所有这些东西就是他的一个说辞，他就是希望能够来解释他想解释的东西。这东西在中国无论是历史传承包括到现在，他根本就没有那么坚实的那个链接。我就一直记得虚线化成实线的那一笔，唰，特别结果导向。
嗯，其实我们现在好多习惯都不是古老的中国的，
根本就不是。
因为我前两天跟人家说，我最近干一件事，就是昨天他们那个生前预嘱的协会开理事会，说起了就是中国人忌讳说死这件事儿。
嗯，
我有一个朋友，他做了一个特别好的骨灰盒。
嗯嗯嗯，
灰丛。
您给我看来着。
啊，我曾经跟抖音说，我说我想带货，他们说你想带什么，我说我想带骨灰盒，然后基本上就被人家骂出来了，说你这太缺德了吧。我说那我清明的期间带骨灰盒，说那也不行，说你推给谁谁干呢，你凭什么呀，平台给我推骨灰盒，是觉得我该死吗？但是后来我因为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其实中国古代的人 对死根本不忌讳
的，是
的，
是的，
这是一个特别当代的事情。
嗯，
中国古代的人其实对死是特别会给自己做安排的，
是的，
就是到了一定的时候，哦，我知道我到了这个年龄了，我应该把我的后事啊，我什么的，就有点像英国皇家似的，像英国女王不是快死了之后，她要说我的葬礼我要什么样的，我是什么仪仗队是什么样的，是从简还是？那么现在她的那个儿子因为得了癌症嘛，不也得开始规划他的葬礼是什么样的，怎么继位，怎么样的什么？他说中国人其实对死原来是非常坦荡的，觉得该我走了，所以我要怎么样走我安排，这都是一个特别理所当然的事儿。说不像现在这么纠结，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的、
嗯、
非得在这儿多赖几天是几天那感觉。
古人是很通透很豁达的，
嗯，
你看那时候那皇上一登基就开始给自己修陵墓，你想象着现在这小孩带着他爸妈去公园说爸妈将来你们就埋这儿，然后您那棺材板我觉得这个可以，然后这寿衣您看这行吗，这在古代就是大孝，这能举孝廉，在古代有一种升官的方式嘛，就孝廉，你做了这件事情，所以在古代说很多有钱的小孩他怎么举这孝廉呢，限制上写着说他给他爸妈挑了一块对特好的地，买了大棺材
好木头，
这就是孝子，对于生死的这种尊重吧，反而是一种更超前的东西，现在反而就很忌讳哈。
那特别忌讳，就不能，他们平台的人就跟我说你在那儿卖骨灰，你说你做那么一个视频那我们肯定得给你截流啊，你因为这个视频谁看到了谁觉得倒霉，多晦气啊，没人做了看着有一个人在那儿卖骨灰盒，说你怎么想的，我说我就觉得真的中国的骨灰盒太难看了，我就想我这个虽然不能说长得好看，但是我还是挺有审美的，我要到死了我肯定希望有一个好看的骨灰盒，我就终于看见有人给我做了一个好看的骨灰盒，我就觉得挺好的，
尊重死亡才能更珍惜生的生活，这方面其实太忌讳了，之前这中国人不能聊两件事，一个是性一个是死，现在这性就
那就不是生死都不能聊了吗，
对，出生入死全都不能聊，
那还聊什么呀，只能聊中间这些垃圾八糟的事
聊聊怎么娶三个媳妇儿。
哟，刚才还俩呢，现在就变成仨了。
您不是北京还有一个
吗？那个是已经好像是离了婚以后再娶的吧，我觉得是。
嗯，
你刚才说的对，就按照美国的这些规矩，如果说他那边美国没离婚到北京来再娶，实际上是可以办到的，就这个漏洞是有的，那除非他有一个媳妇儿起诉他重婚罪，那两边都会判他的。
这还是您教我的呢，就在张大小姐那书里边，那个姓党的那就是重婚罪。
他怎么重婚罪？
他在您书里说的，因为其实他在美国娶那个张大小姐的时候，他国内还没离婚呢。
嗯，你在美国犯重婚罪都很容易，就是你只要去
Vegas
结婚就行了
咱们这不教人好行吧，那个我们正好也聊到张大小姐了，下一期咱们聊聊张大小姐这本书。
行，咱们这个是跳跃性的聊了哈。
嗯，
咱们上次聊到什么互联网是吧，
对，咱们是聊到博客、啊、然后您在博客上跟人打架嘛。
对，因为张大小姐要再版了，
哎，4月15号，
所以我也得稍微的给我自己写这本书做一个提前吧，不过现在出版作为作者来讲就是完全是一个被动的人，就是写书的时候特别快乐，
嗯，
就所有的这些人都听你的，你让谁死谁就死，你让谁活谁就活，你让谁谈恋爱了找着大款了，就你特别觉得你有那种上帝的触角的感觉，一旦这个书进入了出版的流程你完全就是个孙子了，你就是改，这是第一。第二，什么时候能出也不是特别肯定的事儿，说是4月份可以出、
嗯、您这个后来有在修订吗，就自己有在改吗？
我没有啊，就是跟第一版一模一样，我不是那种特别自恋的人，比如说我自己做完播客我再听那么三遍说啊我的声音真好听，就不，我不是干这事儿的人然后就包括我自己写的小说我也不会来回的去要改啊，要怎么着啊，因为我写的小说跟我说的播客一样，就是很通俗的，大家看着能够乐，完了能笑，完了之后有个故事，是一个 romantic suspense， 就是说是一个 有爱情故事的悬念小说、
嗯、悬疑小说，
悬疑小说、
嗯、
啊，是抓坏人的这种样的小说，它就不是那种冲着文学去的，
不是太咬文嚼字了
啊，对，不是特别咬文嚼字的这么一本书、
嗯、
看起来很通畅，
嗯，很带劲，我们下一期好好聊聊它、
嗯、那把小说的故事讲完了，那人家就不去买书了，
不剧透，我问问题，我有好多疑问，
好，那我们就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